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诸位菩萨，这个世间有三种人啊，第一种人呢，就靠这个清规啊，这个来约束我们啊，因为凡夫嘛，他都要靠这些清规啊，祖师们定下来的一些规约，或者是规章制度，约束我们这个行为。而这个中等人呢，靠戒律，就是佛陀所定制的戒律，约束我们的这个思想啊，这个做恶业。这些戒律是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啊所定，而规矩呢，是在我们当下适合于当时的时代。因为戒律它不一定说适合于任何一个时代，因为印度跟中国不一样，是以中国形成的清规戒律，所以清规跟戒律都是对中根人和下根人。你像我们刚刚出家也靠规矩，我们也不懂得什么戒律，就是说你到寺庙的时候你就要好好出家，你要出去你就不要回来了。但戒律不一样，戒律不一定要在寺庙，任何地方都可以吃啊。所以规矩它有规范，规是约束的规章制度啊，住是制止的意思，就是我们的行为在规的题上建立一些你的动作，所以不准出寺庙，寺庙的定下这个规，然后呢我们就不能够出寺庙，叫规矩。然后这个规矩呢，是对于一个不信佛的人或者是恶人，给他一个定啊，就像牢房，就是把你关起来。但是呢，对于一个自觉的人就不需要。比如我们学佛学戒律，3年前学戒律，这个戒律就是从自心里面显现出来的。他说他是这个戒律呢，叫做不杀生啊。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你可以不守规矩，但不可以杀生啊，因为规矩不一定说让我们这个怎么样，因为当时的这个时代必须要按照当时的这个规矩。当戒律是释迦牟尼佛所定的，我们要依戒修行。第二种呢，第三种是依法修行。然后为什么要讲这个呢？一般人都是按照规矩或者按照戒律啊，佛陀所定的戒律和这个规矩做事，但是呢基本上很少人按法修行。他说在法上学，你就说规矩，管别人念佛你就支持一个南无阿弥陀佛，人家叫你念佛就好念佛啊，可能是一种规矩，也可能呢它跟戒律挂上钩，但是呢它不一定跟法你不一定相应，因为念阿弥陀佛它不一定是法，法它是融汇我们的自信的啊。打个比例来讲吧，这个我们念阿弥陀佛，你就老实地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知道为什么念阿弥陀佛，只是听某一个人叫你念阿弥陀佛，这是规矩，知道吗？听某一个人说，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念阿弥陀佛啊。而有人执着于这个规矩，或者执着于这种方法，然后呢固执成习，就变成一个坚固的念头，然后呢变成一种习惯，后来呢叫不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啊特别难过。因为念阿弥陀佛的目的，它有一个事情要做，就是降伏我们的妄心，降伏我们的烦恼。可是呢你执着了，反而的增加烦恼，这就不正常了。为什么呢？因为念阿弥陀佛跟我们的这个本心要相应，所以我天天念阿弥陀佛，越念越自在。说越念阿弥陀佛越执着了，肯定有问题啊。世间有两种人啊，一种人是跟法相应，一种跟法不相应的。跟法不相应的跟世间谈恋爱一样，就是说女孩子追求男孩子，他是呢那个男孩子跟他好的时候他就很开心，那个男孩子跟他不好的时候他就很烦恼，他专注着这个男孩子的时候，那个男孩子的好的坏的这个种种优点缺点都看得清清白白的，他执着啊。所以执着的时候，所以那个男子跑掉了他就到处找，在面前他很开心，不在面前他就会生烦恼。所以呢你说他不执着吧，他念念忘记不了他 啊，但是呢，在面前他就很开心，不在面前就烦恼。那我们念阿弥陀也是一样的，你知道有阿弥陀，不念阿弥陀你就烦恼了，然后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哎，念阿弥陀很开心，知道有阿弥陀佛，就变成法执，这是有问题的。所以呢，就是说任何一个方法都是一样的，执着了就变成你的障碍。哎，你们说人家都用双手吃饭，结果一个手坏掉了，不能用双手吃饭了，要靠你喂他吃，你不能说烦恼吧，因为他没有手了。所以你执着人应该是用手吃饭，结果人家没有手了，你非要人家用手吃饭，这是规矩啊，从小就是这样的啊。为什么不用手吃饭？人家没有手，非要人家没有手的时候，非要人家用手吃饭，怎么办呢？那就是自身烦恼吗？所以执着于手吃饭的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法它是按我们心的，它并不是叫我们执着的。那么说，同时告诉过这个东西呢，那有个老和，有一个在南岳啊，这个我们这个行事大师啊，当时在坐禅的时候啊，这个马祖当时在打坐啊，他打坐，他们定下规矩啊，定下规矩打坐啊，我们今天要背49天光，在房间里打坐。他说谁也不准去讲话，谁也不准去讲话，立下了这个规约啊，规约。他说当时在那坐着的时候呢，这个坐到半夜的时候，那个风呢呜呜的叫在吹，在吹的时候呢，这个灯呢一下子吹灭了。这个时候那个就忍着够着不讲话，够着不讲话。有一个一看灯灭了，他就说了灯灭了啊，就讲话了。后来那个讲不要讲话，又讲话了。哎，那个人说你讲话了，他又讲话了，和最后一个人说就我没有讲话，这个全部讲话了。也就这些规矩呢，会因为这些规矩，他不知道修行为了什么，是为了制止自己不要讲话，我来打坐了。所以念头就聚在不要讲话，那不要讲话干什么呢？其实有两个念头，就是不要念头啊，不要再念头嘛，就是吧。那我说就像这水一样，这个水一样，你不要起波是不可能的。随便而起波，就是说我们制止万物啊不要成心善垢，那是不可能的。就是水呀，天上有云，水里就有云；天上有月亮，水里就有月亮；天要下雨，水里面它就有下雨的影子会出现。你说水里面有月亮，有云彩，有天空，有这个太阳，从水的影子里面过去了。那我说它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说现在我们修行，就是不要月亮进来，不要雨进来，不要天进来，不要云进来，可能吗？因为水本来有这种德啊，它能含摄大千世界，所有的鸟就飞过去，那水里就一个鸟就飞过去了。现在你坐在那个地方闭着眼睛说鸟就不要进来，怎么可能呢？就是说那水它能应万物啊，是吧？所以要认识到修行呢，它并不是说不要定义进来，这是我们不执着而已。像那水鸟就过去了，水里还有鸟吗？月亮过去了，水里还有月亮吗？云过去了，水里还有云吗？水它的功能就是说来者不住，去者不留，就是说我们见到这些从我们心上过的时候，来者我不会拒绝它，因为它必然会来，去的时候的必然去，去者不留，我不去牵挂它，来的时候不住它就对了。不能说我们修行要到茅棚的修行，后来立下规矩我要住茅棚，后来呢人家带他去住宾馆，最高级的宾馆，5星级宾馆啊，我是住茅棚的，我不住宾馆，那就是马路边做吧，对吧？那么说这样的修行就变成另外一种执着，只是说我住可以照样住，为什么呢？心上不住就可以了吗？来者不住，去者不留，来者不要拒绝他，去者不要留他，不要牵挂他。所以维体系啊，在跟释迦牟尼讲的说，我无始以来牵挂诱惑，叫做牵挂。牵挂什么？牵挂过去，已经过去的事情。那个雁已经飞走了，但是一直在牵挂，一直在牵挂。那个雁怎么还不回来呢？这诱惑，诱惑那个雁是不是死掉了？是不是冻死了？这牵诱天，所以呢，这句就是烦恼，知道吗？所以我们修行念佛，要找到这一种 来者不拒去者不留的这种功德。我不是说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抵制什么都有办法进去，看到常佛，不要让他进到我心里面，闭着眼睛，看到我们智可师，不要他到我们心里面去，然后闭着他在你面前都看不到了，你闭着反正闭着眼睛嘛，然后六根生机了什么都看不到了，看不到那你天天闭着眼，那跟石头有什么区别啊？那跟树有什么区别啊？那你修什么行啊？是呢，常佛者来常佛从你心上过，我们智可师过来智可师从你心上过，我们韦老师过来那个韦老师从你心上过，过去了就不要留了，来了也不聚，就这样的像水一样流。他说你抖住了就有灾难，知道吗？就长江抖下来会什么效果呢？是吧？那这个我们武汉不就淹掉了吗？是吧？有人说风给他抖住了，那风着这个的漩涡可以把九江县全部给掉啊，那火抖住了，火这个烧火把灯一烧让它过去嘛，是吧？这个那地抖住了他就会把你砸碎，对吧？所有的东西让他过去就没事，不过去一定会给你带来灾难，知道吗？所以呢在这个世界上面啊，修行不是，但是我们现在有80%的人修行呢都想自己达到什么所谓的一心不乱，就是什么东西在心里都不进来，就那个叫一心不乱，那是扯板扯鬼蛋胡扯八道的修行。但是我们现在很多人这样修行，知道吗？闭着眼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什么的一点都闭着眼睛不见他，哪有这样的修行呢？也修行不是闭着眼睛，一定睁开眼睛来。所以修行什么都从你心上过就可以了。所以那个达摩大师，他不是达摩大师啊，就是那个我们的这个西走行师大师嘛，是吧？而行师大师呢就跑去磨砖，跟马走去磨砖了，是吧？那磨砖他说他说大家都在打坐啊，他在磨砖呢，叫磨砖禅师啊。他说你这磨这个砖干什么？他说我们磨砖成镜啊，磨砖是做镜子，这样行师大师说。那个我们这个马总呢说磨砖怎么能做镜子呢？他就告后来那个行师大师说，他那你打坐又怎么成佛呢？因为坐在那枯坐就成佛，你跟那石头没什么区别啊。所以呢坐屋是勤戒，坐屋啊勤戒，那就变成勤是成不了佛的啊。你就是做一个境界，对吧？如果无心成石头他也成不了佛，就是说你自己什么都不进来，那你就跟石头，你看树他会进去吗？我会到树心里面去吗？是吧？就是说树不知道我过来了，那树能成佛吗？成不了佛的，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这个修行呢是要了解你这是不牵挂不忧患，这就是你已经修的就差不多了。所以修行呢我们供花也好供水果也好都是供心供心，并不是供外在的东西。所以我们愿力就是说我们修行呢一切法都是降服自己的这个什么降服自己的牵挂和忧患。就是说你供花的时候是供佛，供佛就是供心，心中本具，你心中本来具备的这个花，然后具备这个花就具备世界，也具备天地。他说天地都在我心中，所有永远的众生都在我们心里。所以呢你不能够这个向外攀求。我们学佛的人呢他是向内走抓住这个不动离体跟社会人不一样。社会人学习呢，世界人是什么？世界人拼命的学习，拼命的学习，想做国王，是吧？想当干部想赚钱，这就是世界人得到钱就开心，得不到钱了就不开心了，拼命的要去而说这是世间。所以佛陀也会教他们，就说你想求福报，你还有心大量大吧？你心不大的话，你智慧没有啊，你量不大，你福报没有啊，量太小了，这么一点大，再多的钱也挤不进去了，是吧？就是你有1000万，客人心量太小，天天嫉妒，天天成恨，天天我要心要大啊，心大才福报大，你才能够做国王，是吧？量大，你才拥有财富，你拥有天下，你才拥有尊身。就是说，你孩子再多，你量太小了，你也想不到这个福报，所以你耳语的福报你享受不到，为什么呢？因为量太小了，你嫉妒，是吧？所以你在外面看到人很漂亮你嫉妒，那他就得不到你心里，你享受不到这种快乐。你量大了，报应心大了， 哎，就像花很美，也回了没到你心里面去了。你酿太小了，你觉得这花我把它遮下来，放到我家里瓶子里装着，过两天死了，是吧？如果你说，哎，供养大家，我要保护它，量大，那你福报就大。所以师父坐在这个地方，你量大，我就在你心里面；如果你量小，你就记住我，常佛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才比较。如果我在你心里面，那我就是你了，是吧？心大者智大，心大于就像那个大海的水一样，可以看见万物，它智慧广大，它。他说这话的清净呢、啊、清净能融化万物，就是大便在你面前的话都变成美丽的东西啊。人就为什么叫宁静致远呢？宁静致远就是心静、啊、心静了，静了以后你面前的再不好看的东西都很美，知道吗？就再不好看的你这个人长得很丑，你心静了一点，静能融化万物。人静到一定的时候，所有万物在你心中都化着了，是吧？化着了。那么说心静就可以获得智慧，你就有这个心大量大，心大者智量大，你就可以包容它啊，量大可以包容，可以允诱它啊。一个人到外面去，你允诱，然后到外面去，我到西藏，我到北京，我到什么地方去玩，可是你量太小了，不能用万物，是赞美的定义在外面啊。你心不大。就是量大心大，心不大不能容万物，就是再好的古城你也是当作一个一般的东西在欣赏，就欣赏不到他骨子里面去。我每次到洞里的师兄我都流眼泪，为什么呢？我踏在慧眼大师的脚步上，看作千年的古树，然后说拜在慧眼大师的脚下痛哭流涕，为什么呢？因为我感受到心。所以在那种场合里面我们心情就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些人呢只是拍拍照而已，是吧？再好再美的地方，再古董的地方，它都是拍拍照片，回家来人生没有任何变化，是吧？所以呢在善里面就是善，在恶里面就是恶，就是善里面很欢喜，恶里面非常烦恼，天天欢喜烦恼，欢喜烦恼，被外面搞来搞去。所以因为他是心大不了，大不大啊，量不大啊，他觉得世界也不会美啊，所以呢他会被世间所困制着。也就是讲的，就是说第一句话的讲的，就是说万物从你心上过的时候，心上过的时候，他说你有牵挂，你有忧患啊，因为忧患怕自己将来怎么样，牵挂过去的声音，恨也叫牵挂，我恨某一个人，爱某一个人也叫牵挂，这种牵挂带来无限的忧患，这种长期的损益变成一种过性，会伤及到自己最亲的人。就是在生活中很多这些牵挂跟诱惑现在非常小，其实这件事情不一定是在你亲人身上训练出来的，可能在某一个工厂啊，在某一个单位或者在外面去训练，训练回来以后变成自己的个性了，回来伤及亲人，就是说会伤到你爸爸妈妈，妻子儿女，伤及到你自己，伤及到你自己的儿子，从心上，从万物上，从这个儿孙妇幼上都会受到伤害。所以我们要修行呢，其实修的行，我们不要向外找，不要往外找。你看到，在你看到禅佛的时候，你不要说我看到禅佛，我看到我的心，知道吗？我看到我的心里的世界啊，我还看到心里的人。我常常讲一句话啊，人是心上人，物是心上物，景是心上景。就是你看到所有的人都是心上的人，不是外面的人。你看所有的物都是心上的物，所有的境界都是心上的境界，你的境界提高了，外面境界自然高啊。你心中的这个福报大了，量大了，那所有的物都非常的庄严啊。你心中清净了，所有人在你面前都像你家里的亲人一样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说因为是心上人嘛，我们不能说对心上的某一个人不满吧，都是心上物啊，你不能说对你心中的物不满，都是心上的境界，你不能对心上的境界不满了。那你到无量寿寺，你有没有感觉到我到了家里的感觉呢？是吧？要大家为什么这是我的家，这是你心里的世界呀、啊？如果你获得不了这个家，那你那个家也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觉得这个家在你心外面嘛，那你那个家也在心外面，是不是？你觉得禅佛在外面吗？你觉得禅佛在外面，那你家里妻子爸爸妈妈都在外面，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在外面，所有都在外面，知道吗？这个词就是比， 食就是比，是吧？你看狗吃屎到哪个地方吃屎，把它吃，把它吃屎改变了，到哪个地方都不会吃屎。所以呢，只要把它一个念头改变了，所有的世界都会改变。这就是世界观。我们讲的就是说，人生的这个叫什么？我们讲三观，就是三观改变，你谁改？就是为什么讲夫妻啊要门当叫什么互对，是吧？一定要门当户对。如果夫妻这一块不能一个境界太低，一个境界太高，两个三观根本不在一起。他说你说你找不到妻子，我宁可不找妻子，我也不要妻子。为什么呢？三观不对，你就是吵架吧。就是夫妻这一块天天吵架，因为两个不在一个境界上面了。你讲的灯，他讲的心，跟俩不在一样。人家见到小猫小狗特别快乐，可是你见到小猫小狗是很低级的，烦恼的。你两个三观不对呀。所以门当，过去古代的门当户对，它一定是有道理的，知道吗？所以人命就嫁给人命，当官的就嫁给当官的，有才的就嫁给有才的，贫穷的就嫁给贫穷的。不要了你贫穷了，你嫁给一个非常富的一个人，那你就完蛋了，你一辈子做奴隶吧，因为你的境界就这么高。当然我们也通过学习可以改变自己，那我们信仰目的就是改变自己嘛，不然学佛干嘛？就是说我们学佛的目的就是把心打开，把我们心量打开，那你智慧福报都会增长。所以我们达摩大师我们这个行识大师告诉马祖啊道一啊，他说我们修行不是为了枯坐，这种枯坐是没有意义的，是吧？枯坐守住一个念头，守住那个念头啊，这个守住那个念头，不让万物进来，这是错误的，绝对错误的。这个念头肯定有万物会进去的，房子灯就都会往里钻。有时候你怎么可能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屋都不能进来，怎么可能呢？这个世界没有这样的事情，你眼睛打开全是灯进去，这是不做而已，知道吗？来者不住去者不留，就是这样的。你不要再坐着闭着眼睛，那个没有用的。所以这个显示大师就告诉他，就说一切法唯显心故，就说你境界高，你的一切境界都会变化，因为外面的世界跟你心它是统一的，有你就有世界，有世界就你。就是我们王阳明讲，就是说物质决定于精神，就是说因为外面有很多的物质，它决定我存在，如果没有万物的话，我就没有了。所以在我们佛教也是这样讲的，佛教讲我们缘起才决定我们的觉性，我们的觉性涌现的时候就是叫意识一根呢，我们的意根从哪里出来？意根是决定于这个色声香味触法的缘起。如果没有这个缘起，这个我们死就不出来，它事实上是没有的，但是呢它是缘起，它是种种缘受产生的一个假象，它没有实体。你不能说你水里月亮它有很多缘起，就是水里月亮是没有的，但是呢我们又看得到有月亮，你说水里面有水，有虚空，还有天上的月亮，还有光，是吧？种种东西，如果黑暗你也看不到，或者那上面没有放着，它也进去不了。所以呢有很多的缘起，所以产生水里的月亮。水里月亮到底有没有呢？它没有的，它有水、空气、光明、天上的月亮，还是圆形的，然后水里一个小月亮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月亮是假的，但是诸法缘起，就是我们的精神是有很多的缘受形成的一个假我，其实我是不存在的。你说木头在哪个地方？在桌子，这个脚，然后产生这个木头，这个木头是诸法缘起，我们把它起个名叫木头。你说木头在哪里？你不能说木头在这个脚里面，在这个脚里，这个整个桌子都是木头，知道吗？它是有这个脚要有空间配着它，如果没有空间的木头长不开呀，是不是？它有这个形状呢，是吧？有形状，还有我们呢，也有我来做，是吧？种种缘起才产生这个所以呢，才产生这个桌子存在。所以桌子呢，是用木头做出来的，它实际上任何地方找不到一个桌子的体。这个脚里面桌子吗？这个脚里有桌子吗？这个脚里四个脚里都没有一个桌子的概念，等等，都找不到一个桌子的体。所以桌子是一个抽象的名字，它没有实体，它就是我们不太能等出来。什么叫中国？ 就是官啊、山啊、老百姓啊，还有这个通皇上的做木匠的，就种种种种这个，然后拼在一起，包括我们也在你基督教、天主教、什么教在你拼在一起，这个叫做中国。中国的佛教、中国的道教、中国的基督教，是中国的老百姓，在中国的商人都是中国的。当然，中国是一个大的体，然后里面有很多在里面，少了一个都不圆满。少了木匠就没人做东西，是吧？你少了一个种菜的人就没人种菜，少了一个人做饭烧饭就没有人来做饭给你吃，你少了一个当兵的就没有当兵的，那谁来保护啊？那少了一个当官的就没有当官的，少了一个也不行。你说你少了哪个行？在这个世界少了要饭都不行，知道吗？你少了蚂蚁、少了蚊子、少了苍蝇都不行，它是一个综合体，称为叫做中国。所以整个中国就是说，中国到底在哪里？它是个抽象的，实在是没有一个中国。这个呢，中国如果中国有的话，那古代就有了。为什么？古代过去的时候把中国分成春秋啊什么一代，那分成好多国家，是吧？你说哪个国家是中国呢？是吧？那齐国、鲁国、晋国，这个很多国家，你说哪个国家代表是中国呢？是吧？它是一个整体。所以中国实在是一个假名，还是一个体，就是我也是一样的。我在哪里？我在哪里？我必须要有虚空啊、大地啊，有色声香味触法，还有眼耳鼻舌身意，这些拼在一起，那个叫做我。所以我跟整个宇宙是一体的，一个少了一个人也不行，少了你，我心这个我就欠出来一个你，少了他就欠出来，又少一个少一个少一个少一个，把所有的物质都去掉了，色声香味触法都是，那我眼耳鼻舌身就不存在，那个我到哪去了呢？就不存在了，知道吗？所以我们的意义啊，是意就是我，我就是意，意就是我。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叫守意，就守法界。把意守住了，叫意根守住了。只要把意根守住了，阿弥陀佛守住了，就等于把整个法界给守住了。所以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就等于念法界，不是念那个阿弥陀佛，念法界。所以你看到法界就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就是念法界，它是一体的，懂吗？所以呢，就是说，供花啊，供水啊，任何一个东西它都没有自体，都是缘起的。你花，它有水分，它有长短高低、青黄赤白，它有绿色啊，它会增长。那我说这个花里面也具备一切法。比如说，如果是花里没有水，就世界没有水会什么样？啊，这个花里没有火，那没有火这个世界会什么样？这花里没有风，那没有空气，这个世界会什么样？所以呢，这个花里面也具足法界。所以一个世界就一切世界，所以这个花跟法界都完全相应的，一草一木跟法界都是一体的。所以一念即是一切世界，一切世界就是一念，它是一个缘起。所以这个一念，你看到这个花就是你这个一念，而这个一念是一切念。所以过去啊，一下一切下，一念一切现，一景一切景。你看到一个境界就是一切境界，它是同时的，知道吗？你看到一个相就是一切相。看到这个一念一下一这个一句啊，一句就是说当下我们当下的一念的句去，当下一念的相，当下一念的这个念啊，都是一切念一切相一切句。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就知道，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念之间呢，心就是毫无执着，就是说天天念阿弥陀佛，没有念一句。为什么呢？念阿弥陀佛就过去了，念阿弥陀佛就过去了。所以你念阿弥陀佛，你不念他也在，你念他也在。他说念的时候他生，不念的时候他灭。他灭就是寂灭的，生了就是他说灭，不是代表没有。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念不出来了。怎么又念出来了？阿弥陀佛又念出来了。所以能念出来的叫生，没有念出来叫灭。灭即是生，生即是灭，就是随起了波。它叫做有，所以没有七波，它叫无。所以无的时候，我们看不见的时候，因为没有波，但是呢，瞬间波又出来了。所以成波字就念啊不念啊，念啊不念，是吧？念跟不念都是一，达到你自己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一的时候，就对了。就到一切波都是水的时候，那说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一嘛。所以呢， 所以你就了解以后的话，不管在任何地方，我们训练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我大胆的去接受万物，我大胆的放弃万物，就是所有东西过去了让过去了，来了就来了，就这样的就这样。所以你能够知道这个道理的话，就是说过去的不要去牵挂，来的不要惧它，如果你这样的安住它，这样的安住它，你跟佛就这个跟佛就已经相应了啊，你这样。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开车子啊、走路啊，要学会抓住这个念头。那抓住念头，你心就非常非常的静啊，非常静。为什么抓住根本？因为你不牵挂了吗？所有的烦恼都是来自于牵挂，知道吗？忧患心，你不牵挂了，不忧患了，那你的本心就出来了。那究竟的牵挂和忧患就是生死了啊。秋江的就说：“人我怕死啊，青蛙我怕死啊。”哎，您死也就过去了，就过去了，您死都不怕了，那这个人就彻底的解脱。你烦恼痛苦你都让他随缘而过，就是说这个假设一天要得癌症，哎，你平时训练习惯了不牵挂不忧患，你得癌症的时候就随他而过，知道吗？随他而过，因为这是也是我心中，包括我身体也是我心中物，知道，是我心里的一个境界，我自己也是我心里的境界，因为我不是独立存在的，不是独立存在。刚才讲，就是说我的意念是诸法缘起，它不是独立存在的。这个缘起的里面的这个觉性，它具足见闻觉知。一般人认为见闻觉知在大脑子里面，大脑子里面叫识，意识的识叫做意识，意识跟觉性是两回事。就是我在看你的时候，我在分别你。叫做分别识，我在执着里叫执着识，但是我能看你的这个人是缘起，是空性的，他不烦恼，知道吧？就说烦恼啊，烦恼啊，但烦恼，我知道烦恼那个东西不会烦恼，这个要靠观察了。就说，哎，我知道自己很烦恼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发现了，它是空性的，因为它没有肉体，知道吗？那个叫做觉性，它具足见闻觉知，那个叫觉性，我们佛教讲叫佛性。这个叫我们讲叫人，这个人是无处不在，就像木头桌子，但是木头是桌子的佛性，桌子是木头的法性。请看到桌子的时候你才知道它是木头，但是木头绝对不是桌子，知道，因为木头不是桌子，但桌子一定是木头，因为木头要是桌子，那凳子也是木头做的，为什么它不是桌子呢？是吧？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的觉性，我们的觉性，那整个虚空，我现在这一念生出来的一根呢，是在这个法界里面。他说，整个法界缘起我的一念，证明说，就像整个的桌子缘起这个一念，我这个一念是木头的出来，并不是桌子里出来的，有桌子的缘起，啊，产生这个水。那我打个比例来讲吧，这个水里的月亮是水呢，还是天上的月亮呢？水里的月亮了，水里的月亮，你说它是水肯定是不对的，你说它虚空它也是不对的，你说它是天上的月亮肯定也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空。如果你要悟到这个空，那个就叫做觉性，我们讲的叫佛性，只有佛性才能现这个境界出来。就是说我现在看到你，我不管你是圆满的不圆满的，这是我看，这是我在看，就这样。所以我能够知道它存在，就是说物质他不知道我在，但是我知道他在，是吧？所以王阳明讲，我在故花在，就是花，你看到外面的花吗？这花呢，就说你不在时花会在吗？花自己不会说我是花，那就变成他有决心了，就说哎，我看到花时花就出来了，是因为我心中有花，所以花从心里面出来，我要不在的花它俱灭，就是我也寂灭了，他也寂灭了。寂灭的是什么样的？就是说就像有水我不生境界，所以呢水里没有月亮它就不生觉性，就是天上月亮不出来，水里怎么会有月亮呢？就是说它就不会生出觉性，觉性是诸法远生，如果没有法的显现，觉性不会生出来的。但是呢，觉性肯定不是天上的月亮，但能够它能含月，它能含月，所以我们的觉性便一切处无处不在， 我们的酒席无处不在。所以你到北京去，哎，你的酒席在北京；你到了天津去，你的酒席到天津。那你在天津的时候，你的酒席为什么不在北京呢？因为北京没有酒席，知道吗？必须你要到北京去才有酒席出来。所以这个酒席你到什么地方出来，你不能说酒席留在某一个地方，你不能这样说，知道吗？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你的酒席到这个地方来了。但是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有这个地方的缘起，那不是你家里的酒席，你家里的酒席就没有了，因为你家那房子啊，那墙壁都没有酒席，他还不知道苦也不知道痛。但是你在这个地方确实知道痛知道苦，为什么呢？是这个地方的缘起，知道吗？所以呢，有这个地方的缘起，那我拿这个地方的砖帮你扎一下，会什么感觉？会痛，又会痛。所以我这个地方砖扎你一下会痛，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因缘，绝对不是你家里的姻缘。你家里的一块砖扎你，那你在你家里也会这样痛。所以呢，那个痛写作那个当地的姻缘我显现出来的，我并不是从那个地方显现出来的。所以你这个地方，你在这个地方牵挂牵挂某一个人的时候，那你也是现在的牵挂。就是我牵挂昨天某一个骂我，那肯定不是昨天啊，那是现在在牵挂昨天某一个人骂我，然后产生很多痛苦。他说如果没有时空，没有先前的这些境界时空，那你现在牵挂的念头都不会生出来。没有牵挂念头，你牵挂昨天，那也现在在牵挂，现在你在某个地方牵挂就在某个地方痛苦，是不是？你在厕所里牵挂着厕所里痛苦，你在大殿里牵挂就在大殿里痛苦，不可能留下在某一个地方。证明你的觉性是随处而生的，绝对不在某一个地方，因为它无处不在，随缘而起。就只要有因缘，它就会生觉性，就出来了。所以那个觉性叫佛性，它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不是出家人，也不是在家人，它不是生老病死。你虽然有生老病死，你发现你的觉性一点生老病死都没有，因为它没有肉体，它就是觉性。所以这个觉性，我们佛教讲叫佛性，是吧？所以呢，我们要悟的是这个东西。我们要悟的是这个东西，你守住这个东西，它藏在那守人保人，就守住你的觉性。你不要守着外面的东西就跟外面走了啊！我在这无量寿寺，我就守着无量寿寺的觉性，我要观察它，不能。有人说你要观察它，哎，我执着于这个功德箱很好看啊，我要回家去要搞一个这样的功德箱。你一直在想，一直想，就变成牵挂了。你的觉性被那个牵挂，但是牵挂，那你的觉性呢？哎，你在牵挂这个功德箱。我想把功德箱敲开，把那钱拿走。然后你再想，再想，想想，然后你已经走到九江市去了。然后这个觉性在九江市还在烦恼，我要搞一部车子，开车子到无量寿寺把这功德箱给敲掉。他在九江还在想这个问题，就叫牵挂。但是这个牵挂不会丢在这个地方，知道吗？是不是？他会随着你的觉性，随着你的牵挂，你走到哪个地方，带到哪个地方。就说哪个地方的因缘就在哪个地方痛苦，所以这名觉性无处不生，它可以烦恼，也可以清净，也可以解脱。如果你了解哦，觉性才是真我，外面都假，只要不牵挂不诱惑，你的觉性就完整地展现出来。如果一牵挂，被外面的境界给你遮了以后啊，你的无明一生就像天上有云出来了，把月亮给遮了，你就看不到本性了。所以我们修行呢，就常常照顾你那个觉性啊，这是一个大工程，不是小工程啊！我想去考试啊，考个大学啊，这是很简单的问题，只要记忆力好就可以了。但是做点假挖，或者是找到后门了，都可以解决。但这个问题啊，是不能解决，再找后门也没有用。我告诉你，你再去说找后门，这个东西是不能参加的，学佛是不能参加的。所以我们学佛啊，就找这感觉。啊，这是介绍给大家啊，怎么去掌握念佛也好，生活中也好，要掌握你这个觉性，那觉性就是佛性。那我们说，在唐朝时代，有一个寺庙叫普光寺，和普光寺的有一位师父呢，叫做贤王律师，他是一个律师啊，非常了不起的。那说这个陕西人，英州啊。姓杨，15岁出家，跟着这个唐岩法师出家，并且后来受了具足戒。那说他这个学律啊，学戒律啊，先是学十分律，后来学这个四分律。我们有五分律， 四分律，我们现在念的那个比丘戒本呢，叫四分律，还有五分律，还有十分律。他对这个律宗呢，非常的疼他。他说他跟这个谭衍法师，谭衍法师是当朝隋唐时代，他隋朝时代，听说南北朝的时候就是一个，跟皇帝去常常有打交道。也就是说，因为，以前我一直在讲，在南北朝、隋朝，一直是唐朝，很多的西域出家人到中国来弘法利生，他首先要跟皇帝打交道。所以呢，这个要把佛法到中国来兴旺，他首先要亲近皇帝。所以呢，这个很多出家人，因为这一段呢，文前是讲这个尊臣之行嘛，尊臣之行就是说，我们跟皇帝的关系啊，所以他首先要度皇帝。不得皇帝佛法没办法安家的，所以慧远大师就是我们洞庭寺的慧远大师，他跟皇帝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说慧远大师讲话的很有威德，然后写一封信回给皇帝说沙门不仅完任，那皇帝马上就采纳了，所以讲的因果，当时很多人写信给皇帝，皇帝都会采纳。这里面也是一个叫做贤王法师啊，这律师啊，就写了一封信，叫皇帝怎么去做，啊。现在这个可能有很多，然后这个律师受了戒以后呢，大概的讲一下啊，就是说这个贤王法师呢，持戒比较坚定，威慑示众，就是说很多世族弟子啊，对这个那时候人口只有几千万人，知道吗？很少。是一个皇帝，一个出家人呢，有名的时候啊，一下子四传千里，就很多人就知道这个人。不像我们现在啊，就是一个法师要是出名了，几乎很多人都不知道。所以有一天呢，这个他还没出家之前呢，这个到亲戚家里去，亲戚呢就招待这个贤王法师，贤王啊，他杀了一个猪。炖好以后呢，就给端上桌子。那个贤王呢，一闻到这个腥味了啊，马上就会呕吐啊，连自己的心脏都快被吐出来了。就说这个时候，这个像翻江的话，非常的难过啊。他这个就因为他这个很悲伤嘛，就是说严肃的对在家里亲戚讲，他说终身平等，不能够杀了。他说我们不能够说不杀人，连动物也不能杀。他说生命呢、都是非常，世界上什么最珍贵？生命最珍贵。我们不认为他的生命很小，这个人再坏我们也不能够杀他。这个世界上还有国家，你犯法犯了死罪，我可以把你关一辈子，把你出来，但是绝对不会侵犯你的生命。就生命他不受法律来制裁的，因为生命是来自于自然，世界上所有的人能造得出来，唯一的就是生命造不出来，因为生命是不受人约束的。我们可以把它人关住，关起来，因为这个身体是你们国家的，但生命不是你国家的，知道吗？像树的生命、人的生命，生命它是自然的，我们都要爱惜生命、珍惜生命。所以你不要说一个蚊子我要把它打死啊，你可以把它关起来，你可以把它关起来，我不能把它杀死，知道吗？所以他劝家里人呢，就不要这个杀生。所以在那么小的时候，十五岁以前呢，那么小的时候就很严格的对他家里讲，叫他不要杀，所有生命呢都不能杀，爱惜生命。你看人的天性呢，有个小孩子看到妈妈拿着刀杀鸡的时候啊，那个孩子拼命哭，拼命哭，是吧？我们在网上都看得到，小孩子拼命哭，拿起刀来他就哭，拿起刀来哭，就是爱惜生命是天性，知道吗？所以瑜伽的这个，就是说庄子也讲过，他说闻其声不忍吃其肉，看到猪在叫的时候就知道他很痛苦，就呢都不敢吃他的肉。至于他跟谭衍法师学习是胜利，后来呢，他这个贤王大师常常检查自己这个言行举止，观察自己他观察自己的过失。有一天呢，他感觉到脸上有点痒，他就一手呢啪的一下把脸打了， 其实蚊子被他打死了，然后蚊子打死了，他自己好痛苦，他就说这个蚊子，人爱惜到一定的时候啊，打一只蚊子他都很痛苦，就说佛教的一下同体大悲。如果有一天人家拿一个锯啊，这刀啊，就说你自己观察一下你的慈悲心够不够，就是人家拿刀砍猪肉的时候啊，你感觉到砍在你身上，就证明你的悲心去的差不多了，因为悲心是同体的，悲心是没有界限的，知道吗？就是说人家在杀生命的时候，虽然他可能是坏人，是值得杀，但是我忍着咬哑着牙把他杀掉，但是我知道他的生命是不可以侵犯的，内心中感觉到杀了自己一样。所以我们佛教语的话，看到别人堕落的时候都怪自己没有修好，如果我修好了他就不会做坏事了，就这个道理。就是你俄语为什么不听话啦？是因为你没修好，没德行嘛。所以会我们道叫什么大事啊？先化善人啊，看到土地做过失做坏了事情，然后说我的那个先化善人就自己跪在佛面前跪着，我不怪你，是我没教育好，他就跪在那个地方，一跪就是你一直想两个小时跪在地下，后来土地没办法了，也跟着后面跪着，跪着。就像我们说，你们再吵架，我就不光不吃饭，为什么呢？我没有德行，我应该饿一天，我不吃饭。因为不是说我要你去学我什么，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德行。所以人家学会啊，世界上所有的灾难都是来自于自己没有修行。如果你要做国王用佛法来教化众生的话，可能世界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那我说你为什么不去发恨呢？是吧？做一个国王领导大众呢，就是说为什么又天灾人祸呢？你德行不够嘛。所以过去啊，国家哪个地方有地震，马上就把县长给撤掉，为什么？因为现在没有德，感召这个地方有地震，所以那个地方有地震的时候，一定那个地方当官的没德行，有德行。我们这个地方还可以，是吧？常常风调雨顺，没有任何灾难。但是你看，这次这些病啊，就那个什么病啊，就新冠病毒，我们这个九江县，我看了一下那红点，离我们都很远，就是因为他打开一个地图嘛，哪个地方有了病，他那个红点就出来了。哎，我看看我们九江县有没有，结果一个都没有啊！我看到很远，所以我告诉就是我们这条最安全的，所以都是来自于有德行嘛。所以我们九江县这边有很多居士啊，都受三皈五戒，是吧？受菩萨戒，一个居士受五戒，那一家就会平安。如果我们这个地方整个县城呢，有100个老太婆受五戒菩萨戒，不杀生、不杀、不偷盗、不邪淫、不喝酒、不妄语，那说有的很年轻就开始持戒。然后这些人呢会忽悠这一方，如果有一个村庄的人，一个里面有100个人，这我们九江县有5-6百人受戒，是吧？这5-6百人会给我们九江县带来好大的福报，你不做坏事了嘛，是吧？不杀盗淫妄酒，不骂人，不恶口了，都做好事了，那对我们九江县都好处啊，对吧？所以佛教来说，我们名声远扬，就是大家在外面听说，哎呀，这个九江县无量寿一个常护法师挺讲修行的，我们都去参学他。然后呢，东边、南边、西边、北边都往这个远。那我们九江县，因为人的福报，大家都赞叹，都赞叹，福报也就上来了。是，所以每个人都往这边走，这边福报也越来越增加，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互相走，就像那雁一样，大雁南飞的时候，一个小雁能飞得过去吗？知道？哎，它一群雁，它就飞得过去。我们念佛的时候，一个人念佛能念得下去吗？把你人关在这里面念一个小时，念5分钟就接着往外跑。哎，我们这么多人在观念，哎，念半个小时也没有问题啊，是吧？你就感觉到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念7天、21天都没有问题，为什么？就是大众的力量，是吧？所以大众的感染力，它就不可思议。所以我们习近平讲了，他说一带一的思想，还有一个呢，生命共同体，这叫大体意识。这种意识我非常的敬佩，就是说这是其实佛陀在3000年前就说了啊，我们生命是一体的，是吧？所以恶人我们还要包容他，是吧？我们都要帮助他，是吧？所以人人都有佛性，每个众生都有佛性。他看到把蚊子打死了啊，他非常的忏悔，他跑去啊跟那个他的师父讲，他的师父呢没有处罚他， 没有处罚他，把一只蚊子打死了，他先向师父说，我把一只蚊打死，我心中不忍，我要用忏悔。那师父他说了一只蚊子不就算了吧，你是无意的吗？跟他这样安慰他。可是呢，贤王法师真是心中不安了，他晚上睡觉都睡不着，所以在佛面前求宽路啊，宽恕啊。后来半夜的时候，那大殿的佛像突然的明亮起来，然后佛像真理会讲话，知道吗？告诉他，他说你于是爱惜生命呢，可谓是佛门真途啊。就是说，为什么佛教里面不杀生抵罪啊？杀生抵罪，所有罪最重的罪是什么？就是伤害别人的生命，夺取别人的生命。你可以把我两个手两个就砍掉，但不要夺我生命。人人都爱惜生命，我活着我还在这个世界，把我命夺了，我什么都没有了。因为我的世界，我眼睛可以看啊。我有个眼睛，我还可以看到世界，我心中还云游世界呀。那我命断了，我的六根全被，那我就死不要到哪里去了，是吧？所以呢，命不可以断，我们要爱惜生命。所以那个佛出现，他说我就是那个弥勒菩萨，因为你修行精进，持戒精进，我就在现前。那你的悔过呢，我已经接受了。所以这个时呢，这个大师呢，心中就非常的畅快，感觉到自己获得了这个极大的安慰啊。那后来呢，这个唐朝的这个什么一个皇叫唐太宗，唐太宗知道李世民。那因为这个贤王法师啊，听说他的戒律比较好嘛，都很赞扬他，所以对他呢就请他到皇宫里面给这个他的那些妃子啊受菩萨戒。王子还有王子，过去啊，这个那个国王呢，还有那个王子呢，受菩萨戒，就是说受菩萨戒啊，他们为什么要受菩萨戒？我常常讲，就是说受菩萨戒是没有界限的，知道吗？你不要以为受菩萨戒只有我们学佛人受，你们也要受菩萨戒，知道？为什么受菩萨戒？你变个有十个人，什么叫受菩萨戒？就是为他人着想，知道吗？就是为你身边的人着想，你变个有十个人，你必须要受菩萨戒。为什么呢？你受菩萨戒，这十个人就会安全；如果你不受菩萨戒，这十个人非常危险，你有一天可能会害他，是吧？就这样。那我说他有没有饭吃？有没有衣服穿？他没有衣服穿，你要把衣服给他穿，你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他穿。他没有房子住，你把你的房子也给他住。他没有吃的，你要把你吃的东西给他吃，宁可饿死。这是菩萨戒的行为。如果你变个有十个人，这十个人在你身边就很安全，是吧？所以我们受这个菩萨戒。所以后来这个唐太宗，他写了一封信给这个唐太宗，告诉唐太宗四件事情四件事。第一件事情要行持行持，就是说要这个《大涅槃经》里面讲，做人处事要接受教养这个百姓的话，要救济贫苦。就是说如果他心里有烦恼的时候，我们要解决他的烦恼；他的身体有病苦的时候，解决他的病苦；如果他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我们要保证他有饭吃，这叫行持。所以呢，作为一个国王的话，你应该是这样做的，你要以老百姓为重，不要以你自己个人的名利为重。因为到了皇帝以后啊，他就忘记了老百姓，因为自己高高在上。所以呢，这个大师就劝这个皇帝一定要行持，要以老百姓为尊心。第二个呢，要戒杀，因为这个皇太子啊，就是皇太宗的儿子叫皇太子，然后太子呢在东宫常常的吃饭的时候呢，要屠杀好多的这个生命，所以这个贤王法师呢就劝殿下了，他说吃尽量的呢，你要吃没有关系呢，不要杀，因为好多人动用很多人到外面去购物的时候呢，会杀害很多的生命，叫他不要杀生。哎，你一爱惜生命，会得到长寿啊。也会你有爱人之心嘛，作为你自己的口福，你为什么要杀那么多生命呢？是吧？你太子要你爱生命不杀生，你那么说老百姓看到你不杀生爱生命的话，他会有不一样的变化。就是说 你吃不吃荤无关紧要，你不杀生会影响到很多人，因为你不杀生，但你天下人不杀生，因为天下人在学你，你的一举一念非常的重要。第三个呢，顺气，顺气就是你不杀生有仁之心，因为仁者表刚，我们的刚呢就是说不杀生嘛，杀生表恨嘛，恨会伤肝嘛。那说伤肝的时候，伤肝，肝在五行里面是木嘛，木是什么呢？叫冲阳之时冒生，就是木头在春天的时候啊，它就会发芽，它发芽会冒生起来。作为你是太子啊，你是太子，将来要做皇帝的，你在四象里面，四象里面是叫少阳，灯光，它的灯光嘛为少阳。那说辅助冲曰，所以你在春季呢，要修会呢戒杀，戒杀生，断肉食，就说你到春季呢，不要吃肉啊，因为肉是漏气的，会伤肝，我伤肝就伤木，伤木就伤冲，就伤阳，就对你不好，它是有五行里面它是相应的，循阳之气。第四个呢叫斋戒，斋戒就每年呢正月、五月、九月这三个月呢要斋，因为这三个月啊有天上有四大天王在天上巡逻南瞻部洲，其实说四大天王这一天在南瞻部洲啊、这个巡逻啊巡逻，那说你要修这三一正月份、三月份，还有个是什么啊？五月、三月、五月、九月是吧？那说这三个月呢，这个正月、五月、九月这三个月是四大天王选我们南瞻部洲，所以我们做善知识天上都是知道，所以我们平时讲的就是说早晨是天嘛，中午是佛嘛，晚上是鬼嘛，就是我们现在晚上他有很多的夜行鬼呀在外面走路，因为鬼喜欢黑暗的。他说早晨出名的时候是天，就是太阳在那边升起是阳，他说这个时候是天，所以天在空中巡逻，所以你在这个早晨是不能做坏事，上午最好不要做坏事是吧。晚下午是处，下午是三点水一个唇字叫处啊，上午它是比较清灵的，所以在早上午呢我们多做好事功德是非常大的是吧。但是每个月要吃八关斋戒，就劝太子们呢还有那些妃子啊要说八关斋戒，每个月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九、三十，那这六天啊，六叫六斋日，那这六斋日呢是聚天集会啊，这个称量世间的善恶多少，就这一天，这一天呢，你善有多少，恶有多少，这个善恶，所以过去不是讲吗？一边是善，一边是恶吗？就说你做善这边就重，要做恶这边就重。到时候阎王都称得很清楚，善重就上天，恶重就下地狱去，所以每天都有人在跟你称善恶，所以有人呢就知道他每天规定自己啊做多少是善事，所以我们在生活中要多注意一点，要小小善事也要做，你说积善嘛将来变成大善嘛，积恶将来变成大恶嘛，就说你小小善慢慢做慢慢变成大善，你要老是找大善，哪有那么多大善去做啊？所以扫地啊打扫卫生啊，就说在人间平常的人呢、啊、都知道这样的事情，所以你不要嫉妒啊成恨啊不满，或者看着别人家，人家做我就做，人家不做我就不做，不能这样的，因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就是说你积善的时候对你对你后人都有好处啊，你像我出家，我家里弟弟都很好是吧，我家里几个弟弟都很好的，为什么？因为我积善嘛，常常做善嘛是吧，有人造恶可能对家人就不好，虽然我出家了，因为我们有血缘关系还是有牵挂的，但是这种牵挂我们的福德回向给他，行吗？所以呢我们说做善法他都有护佑，所以作为你出家可以超度九世父母，所以我像我们出家人出家了，你的九世父母都可以得到，证明说我们出家跟父母还是有关系的，知道吗？不要以为说出家没有关系了，所以你们修行啊，点点点点的滴滴的这样的去啊，培养我们的德行，所以呢特别是初八、十四、十五这一天呢，我们都要对准这一天多拜佛啊，多拜佛多念佛，这一天的功德都会增长，所以在经典上讲八关斋戒这一天做功德都是一分功德，就是说你做一件事情相当于做一分 功德。念一声佛号相当于念一声佛号，你做修桥不论说一座桥相当于修了一座桥，知道吗？声音在外面扫地相当于一个人同时在扫地，所以呢就是说都是一份功德，就是翻一份的功德。所以我们这个天人欢喜啊，天人欢喜就不可思议了，它是富有子孙的啊，在家人家富有子孙，对我们讲都是自然的。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什么样。所以呢他说啊，这个我们这个大师说啊，他说你今天有这么大的福报都是过去往昔所修而得啊，如果你没有修啊，不要以为你做了太子，皇帝做太子也是往昔修的时候才能够做这个太子啊，没有修哪来的呢？是你过去积世的阴德和你父母积世的阴德啊。那作为你的话，应该为你自己为后人，何况你是太子将来是国王，应该为整个的国家而修福。所以呢，所以我们在今生不管是为自己为父母为后人还为整个国家，还是为菩提道，还是为天下苍生，无边无际的尊生啊，或者供养佛什么一类的，他说我们应该要修集德行，德行很重要，所以德行慢慢圆满，福报就越来越大。所以黄德子啊就回答说，承蒙师父这个训示妙法这四项功德，我会牢记在心。你看皇帝太子，过去皇帝太子都是有果实的啊，我一定时时信受奉行，永远按照这四件事情作为作名啊，警惕做事。所以证明过去出家人呢跟皇帝有很大的关系，皇帝的教育，有人家哎，寺庙是国家的这个利用呢，就是利用国教真理国家，其实也不一定完全是这样的，就是也有一部分，但是呢也不能完全。其实说很多的这些王子啊，不杀生啊，为人民服务啊，都是来自于呢我们这些圣贤之辈的教育，没有圣贤之后他是天生就是这么大的才能，不可能的事情，他肯定受了圣贤教育啊。佛教道教瑜伽都是这样做的，他说世界上都这样做那就更好。所以呢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三参鬼神呢在冥冥之中在保护着我们，所以这段课就是这样的。南无阿弥陀佛。